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再分享主的神的话。谢谢 Springlock 带为我们唱这些美好的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每次唱诗歌的时候，这些诗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因为这些诗歌都是我们知道教会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还有赐给我们诗歌，许多的诗歌都是教会历世历代赐下来的一个产业。诗歌就是有人经历到主的爱以后，然后写出来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唱诗歌，但是如果我们对一首诗歌能够进入那个作者写诗歌的那个意义和经历，或者那个诗歌里面的那个生命的路那我们唱诗歌就非常会享受，不然的话唱完里面还是空白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说有时候我们像神撒谎一样，我们唱的诗歌在我们的生活中达不到，做不出来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突破需要学习的我今天特别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长大成人那长大成人是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终极的心意，正如我们做父母的有了生了孩子以后，从 baby 一直到长大的每一天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至少要成为一个有正常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父母对我们的儿女期盼太高这个拿三个 A 一个 B 还不行非要拿四个 A 才可以其实长大成人，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在圣经里面特别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教会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神赐给教会的五种恩赐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做训练，做教导，做栽培让他们可以长大成人。那另外一个就是神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来借着环境来叫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我们知道一个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的孩子苦难受的太少，所以都比较幼稚比较不容易成长像我自己这一代的人其实也不是算很苦，虽然经历中日抗战的时候我还很小等到中国内战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中国，所以没有经历过，所以真正来说连我这一代也吃的苦都是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回头去看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这个教会，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苦难相当多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些苦难中学到一些生命的功课那苦难对我们来说就有价值正如约伯经历苦难以后他有一句话就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就是听见，只是听听说说，但是我现在是亲眼见你，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有这样的生命经历啊。那我们读第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13到15节啊。我读给各位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都有一个期盼，他一直在等待我们长大成人啊。用什么让我们长大呢？用他的神的话，用真道，真道就是真理，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啊，真道就是神的啊，神的话，神的真理，借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啊，成为我们的信仰啊。所谓的我们的信仰啊，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里面的当家是谁。我们的里面谁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以神，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做管理我们里面啊。我们知道信仰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的信仰的实际生活会表现出里面的信仰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信仰，表示他的心思、他的生活、他人生的目标都是受这个真道来管理，信仰来管理啊。什么时候能够全然的被真道来管理的时候啊，我们就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个人往里面看我们的自己啊，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多少事情是自己做主，多少事情我们去问主啊，是吧？我做这件事情啊，你怎么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们要去买一个东西，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个广告很厉害啊，这个 Macy 每个礼拜都有 on sale 啊，那么你就去了。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买东西啊，就是说你买东西，你问主，这个东西我有没有用？没有用，拿回去摆在 garage 里面。它再便宜你卖出去，你买1块钱你只能卖2.5毛，2.5毛都有人家还不一定要啊。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啊。我们有多少的主权啊，交给主，让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主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主的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可能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把主权交给主，所以我们的信仰一直停留在一个很幼稚的啊。大部分信了以后还是靠自己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查看我们里面啊。我想有一处使徒信经哈，你们看一下使徒信经啊，到底我们的信仰信什么啊？很多教会他们每个礼拜要背这个使徒信经的啊， 当然也像我们贞观教会，我们湖东教会，我们很比较不背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我知道这个使徒信经是教会历史里面神学的传递下来一个很宝贵的产业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啊，到底 check 我们到底我们信什么啊。我们一起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你知道，如果你一个全备的信仰，全备的救恩，你必须信，包括这里面，这个是从圣经，虽然没有这个使徒信经在那个，但是他把旧约跟新约的真理融合在一起，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如果我们在这一个信仰的根基上扎根，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和行事为人和我们的生活啊都会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啊，一直从信我们的上帝啊，信主耶稣基督，信圣灵啊，然后我们知道上帝是救恩的一个启开，一个爱的一个启发者，那主耶稣是一个成全者啊，主耶稣把它做成救恩。然后圣灵是带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啊，去达到享受这个救恩的祝福和恩典啊。所谓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谓的恩典就是白白的从神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啊。那我们然后他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啊，教会是圣而公，什么是圣？圣就是圣别啊，教会跟世界不一样啊，教会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啊。我就像举一个例子就知道，好比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或者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啊，他虽然在美国，但是他这个领事馆不受美国管辖啊，他是独立的啊。所以有人说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一个碉堡啊，是神的国是地上的国度啊，所以是跟世界有分别的啊。那么首大而公就是说世界是合一性的啊，全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看得见的教会，像贞观教会，像西雅图正道堂，或者像很多教会啊，是地方性的。但还有一个是所有的蒙恩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在这个身体里面，一个无形的教会啊。那这个无形的教会，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公义的啊。神没有这个种族的分别，神没有男女的分别，神没有语言的分别啊，神没有这个贫富的分别， 对每一个人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爱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大而公的教会啊，这是神心意中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啊，在神的心意中是内，那圣徒相通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彼此在基督里面，在同一个生命里面啊，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真光教会也可以跟其他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往，但是他必须他的信仰是啊，在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信仰的范围里面，有一些很多一些信仰是有问题的啊，他的不完全的，那我们就是要保留啊，我们要有一个认识。今天教会的危机啊，今天教会的危机就是长大成人或者成熟的人啊太少啊。那么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或者在团契，或者在教会啊都显得非常的软弱啊。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长大成人，就教会就显得非常的丰富和荣耀啊。那今天是以弗所书第4章14到16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啊，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啊。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一个，我们要脱离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我们都是大人啊，那小孩子就是为做一点点的事情可以吵啊，为做一块饼干，为做一颗糖就会吵架啊。那大人应该不会啊。若那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那个相爱和相连啊，真正的爱是有包容性的啊，真正的爱也是可以容许别人的错误啊。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爱的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家里啊，我们自己的家里是神量给神儿女啊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环境啊。那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要爱丈夫啊。那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尊敬父母，做父母的要爱儿女，不惜代价的，这项我们这个都做到哈。今天做父母的有人说今天这个孝顺呢，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道德，应该是儿女孝顺父母叫孝顺，对不对？但是今天已经反过来，都是做父母的孝顺儿女啊。所以其实我们家庭里面是一个最好的学习，一个有爱啊，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他在家庭里面一定是非常美满啊，夫妻恩爱啊，儿女跟父母都非常的和睦啊，如果有长辈的啊，更是儿孙都能够孝顺。所以家庭是我们学习，神把我们摆在家庭里面啊，是显出我们本性，显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最真实的情形啊。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异端啊，异端就是对于一些不正确的信仰啊， 我最近从这个我们中国在西雅图有很多的免费的报纸，有一个西雅图新闻报，大概从2个月前开始有登一个登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文章啊。那你刚开始看的不知道，其实这个是中国东方闪电啊，在这个报上登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异端啊。东方闪电几年前很活跃啊，大概这个十几年比较没有，最近非常的活跃，最近非常的活跃啊。据说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从广州来的啊，广州有一个教会叫林献镐牧师哈，老牧师，他说他那个教会慢慢真理非常清楚，但是东方闪电把他们里面三个算同工的人，还蛮重要的人，就是吸引去了，吸引去以后，他们要借着这个三个人再到教会里面去做分化的工作，所以东方闪电很厉害，我想有的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他们的吸引？就是有热心，但是呢，对真理不清楚的人，这种人很容易被他们吸引，然后这些人被吸引以后，就成为教会的一个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信仰，我们对于真理要非常清楚，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容易被这些异端邪说来吸引。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秘诀，我们去判断一个信仰的真实或者是假的，当然是要从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到底他所做的是外面的热心还是里面生命的一种流露，这是我们可以分辨。外面的热心很多基督徒都会做得到的，但是里面生命的流露只有成长成熟的啊。所以基督徒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不是以外面的活动来影响生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才不会被欺骗啊，我们什么知道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什么不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当然我们在信仰中，我们自己必须是要实行神的话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礼拜五来参加团契，礼拜天来听一篇道。这些神的话，这些神的真理，在我们其他时间里面有没有去应用，这是很重要的。有一次我们教会去那个 Bank of America 那个银行去，要换一个名字，签名的名字。那这个银行把我们教会的这个资料都弄丢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去了5个人啊，因为他要办这些手续，必须以前有签过字的人每个人都要到。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在那里，有很多手续要办嘛，这个就那，但有一个弟兄就很不耐烦了，他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做事这么慢呢、啊？这个这么繁琐。他说，我们教会有很多钱存在你们这里啊， 你们这样对我们，我他有一点这种威胁，有一点这个啊，那我就赶快说，我说这个银行有银行的规矩，也是为着客户的安全，我就把它压下去。我讲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去办一件事情，我是用什么身份去的，你的心态是什么。你如果觉得我是个我在你银行存了很多钱，我就有权利叫你跟我办很快的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你们是教会来的人啊，我们是代表教会，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表现我们的生命，不是用我们的道理啊去压制别人啊。我想我们每天遇见的人和事还有物，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和别人相处，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处理一些事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生活的实际。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每天的面对的人事物里面啊。礼拜五有一个姊妹在也大概也是做电脑的，他一来就叫苦啊，他说哎呀苦得要死。我就问他，我说你里面苦呢外面苦，他说都苦。那我说那就不对了。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真的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很苦啊，很忙啊啊，劳苦重担。因为我们的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命定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很苦，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神为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喜乐和平安的原因啊。如果你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平安，我们应该里面不苦。当你里面不苦的时候，你外面的苦可以减半。请你们试试看，在你们的每天的生活中，当你苦的时候，你回到里面，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平安喜乐来充满你，你看外面的苦就让你能够提升，能够超越。这就是做基督徒的祝福，神的恩典和祝福，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啊。希伯来书5:12，那也是讲到希伯来书，以弗所书是讲到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个人长大成人。希伯来书是警告一些应该长大而没有长大的一些基督徒。新约里面只有这两处讲到长大成人啊。希伯来书5:12-14啊，我们就不念，你们自己念好不好。就是一个基督徒蒙恩了5年10年，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但是他还是像个小孩子啊。他自己没有读经的生活，读经的时候也读不懂，觉得很枯燥啊，很多人这个创世纪读了很多遍啊，有的可能读到出埃及记，但是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啊。马太福音读了啊，读到约翰福音就读不下去了，读不懂天书啊。其实我们今年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说他这一次读经了，从后面往前读啊，普通是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旧约啊，然后从马太读到启示录，他这一次从启示录往前读，从马拉基往前读啊。我说很好，我说这个另外一个读经的方法可以突破一直停留在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啊。 其实读圣经是你越读越明白啊，你进入圣经，你去在生活中应用圣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明白啊。感谢主，我现在是很有享受的啊，以前不明白的圣经现在也能够明白，因为我用的越多啊，越用的越多，你就知道这些圣经是越实际啊。神的话虽然是几千年前的啊，但是今天并没有因为时代而神的话改变，是时代改变，是人的心改变啊，神的话是永远不变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是做一个警告。那希伯来书里面，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有五个警告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到张琪你就跟着那个哈 ，OK， 谢谢。第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要郑重，它有两个字，一个是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啊，不要忽略啊。他说，第一个是我们应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什么叫做随流失去？就是有的人，我们有的人得过这个胃里面的内出血啊，很多人内出血是一点一点啊，不是大量的出血啊，这种最危险啊，可以致一个人死命啊。随流失去就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失去啊，你不知不觉的失去，我们有这个危险啊。基督徒常常听见对于神的话不够那么尊重啊，随随便便啊。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这个忽略就是不够郑重啊，这是一个警告。那么这么大的救恩是指着什么呢？这个救恩多大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今世能够享受到基督做我们的救赎和生命啊，让我们可以享受到在神里面的爱和安息，这是今生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是救恩的一部分，为着我们今生。另外救恩的不仅是为着我们今生，而且为着我们来世可以在神的基督的国度和荣耀中，我们和基督一同掌权，一同啊，这个，所以救恩是很大很大的。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非常大的恩典。如果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羡慕更多来啊。活在这个救恩里面，救恩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今天很多人就是啊，只是停留在这里，没有让我们的心灵跟神一起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祝福啊。那希伯来书第三章啊，第七节跟十二十三节。有一个字讲到今日啊，我们很重要。希伯来书一个这一个警告告诉所有的恩典啊，是今天最重要。昨天你错过了，你不需要去后悔，不需要去追回，你也追不回来。明天你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你也不用管明天，但是今天是最重要的。你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抓住今天我们和主耶稣的爱的关系， 今天我们这个活在神真理的信仰当中，今日是我们最重要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常常有个惰性，哎呀，今天太累了，明天吧，啊，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什么都等到明天，明天。其实神这里给我们一个警告，今日是我们啊。他说，今日如果听他的话啊，我们就啊可以远离很多的试探。免得他说，你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不带着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啊！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远离了神，今天我们被罪捆绑。如果你今天把握住今天来到神面前，今天就是我们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蒙恩的日子，今天也是我们蒙祝福的日子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今天啊！不要等到，不要去懊悔过去，也不要期盼未来。未来你今天都把握不住，你未来更把握不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啊，就是说本来应该是长大成人了，但是我们却是还要吃奶，不能吃干粮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做一个幼嫩的婴孩的基督徒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啊。我们要离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死心，信靠神啊。就是说，什么叫懊悔死心？就是我们犯错了，我们很懊悔啊。美国有个制度很好，就是你买了东西不喜欢就去退听说有人要参加一个晚礼服，就去买一个，第二天穿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退掉了。其实这是很不公义的哈。如果你买了以后你是没有穿过或者是不合适，那这个退是非常好。我们穿了用了以后再退，那是很不公义，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的哈。那就是我们应该不停留在一个开始啊。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爱是非常，我们常常后悔，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犯的错神不能赦免，其实不是的啊。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约翰一书说我们是有了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你要不犯罪，不是靠你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罪，罪是一个很大的权势啊，把我们人抓住啊。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说，我愿意行的善我却不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行做啊，这就是罪的权势。我们不是去跟罪恶，跟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征战，乃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离开这个懊悔，离开这个哇懊悔改。基督徒一个生活，我们悔了而且要改，不能一直留在悔的里面啊。如果悔而不改，那就是懊悔死心啊，就是没有用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开端。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警告非常非常重要。我现在举两个我们要长大成人的过程和榜样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在那个约瑟啊的更新和变化，他的成长的过程啊。那我说到教会的成长啊，要教会显出成长来，必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成长啊，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的刚强或者教会的成长，乃是跟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啊。正如一个家庭的和谐啊，每一个成员、家庭的成员都有责任啊，教会也是一样啊。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受浸啊，那么开始服事啊，那么在生活中能够学习享受神的救恩的喜乐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去实行的啊，你实行了，你才知道你和不信的人不一样啊。约翰福音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基督徒到哪里都是可以照亮别人啊，叫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是世上的盐啊，盐就是防腐啊，盐是调味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啊，过基督徒就是很有享受的一个啊，有味道的一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世上应该影响这个世界啊。但是很可惜，今天美国基督徒因为太软弱啊，没有成长，所以基督徒跟教会越来越软弱了啊。就拿华州来说，我们既然通过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啊，最近我看到一个前好像两个礼拜前，这个大麻他们游行，他们说我们不但让华州成为合法化，而且我们要让整个美国成为合法化。我觉得这真是我们所以这两个法案通过啊，我们不能怪别人，乃是怪我们基督徒没有分辨的能力。啊，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准确的看法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我们的思想去判断一件事情啊。大家都这样吗？啊，政府是为了多收一点税啊，那很多问题都带进来。所以今天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的，因为不够成长，所以已经对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少。大概上一届美国选举的时候，就是四五年前，那个时候啊，基督徒还是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选举都是一半一半，50-50。现在已经基督徒已经是下不到50，所以很多很多选举都变化。美国的基督徒跟美国的教会啊，从这些事实上显得非常的软弱啊，我们需要长大成人。那我想分享一下长大过程的那个榜样。第一个就是约瑟。我们知道约瑟是在圣经里面最美的一个看起来最完全的啊，就是说在他身上是最完美的一个人。约瑟在17岁的时候啊，神的工作在约瑟身上，从他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17岁，也可以是说他啊肉身的年龄，也可以说他是啊信主的年龄啊。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话，有些基督徒年纪很大才信主，他还是17岁。那么 约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他也是常常做梦的人啊。他做了梦还去要跟他哥哥们讲，所以他后来他哥哥们就把他卖掉啊，卖掉啊。这些都是神在环境中让约瑟可以成长，因为神在约瑟最终的心意是要他在埃及掌权啊。所以等到卖到被他哥哥放在一个坑里面啊，这个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以后，在那个波提法家里，埃及的一个大臣波提法家里做奴仆。你去看约瑟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神与我们有没有同在啊。神应许我们，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你可以感觉得到的，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与神同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约瑟就在这个家里，他的家主把一切都交给他，那后来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来引诱他。那约瑟因为有神的同在，他里面有信仰的，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啊，他就拒绝了。那他的主人的太太就诬陷他，所以他就下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仍然是监狱长把监牢都替让他管理啊，因为耶和华有与他同在啊。约瑟是一个有作王生命的人，所以他无论在哪里，他这个生命显在那个环境里面，叫别人都能够服他啊。那这个后来有两个这个法老的两个，一个善长一个酒政，做梦啊，约瑟就解梦。那其中一个这个酒政就官复原职，这个善长就被处死啊。这些都是那个，因为他耶和华与他同在啊。他指望这个酒政跟善长能够在那救他，能够出监狱，结果酒政把他忘掉了。啊，等到法老做梦的时候，这个酒政才想起来，啊，才想起约瑟了，啊，后来法老就把约瑟，啊，从监狱里面啊叫出来以后，啊，帮他解梦，啊，然后成为约瑟成为当地的宰相，啊，等于位居第二，法老下面就是他，为什么？这是神在环境中训练约瑟，因为约瑟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要他掌权在埃及啊。你看这约瑟在那个45章跳到45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啊，他说现在不要因我把你们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啊，我们知道这个后来11个弟兄跟他相认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很紧张。但是你看约瑟他的这个生命的表现啊，他跟他兄弟说不用怕啊，他说不要你们啊自己啊怨恨自己啊， 是神把我差到这里，不是你们卖我，是神差我到这里来，为着保全生命。啊，这就是啊，神在身上，约瑟身上，要他长大成人啊，不仅是他的一家蒙没有被饥荒啊所吞噬，更是叫整个的啊，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成为一个民，从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啊。神在约瑟身上是有他的心意啊。那第二个人就是大卫，大卫成长过程跟约瑟有一点不一样啊。约瑟从17岁借着各样的环境啊，各样的艰难，让他逐渐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啊，显出啊神他在他身上的那个掌权啊。大卫不一样，大卫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约大卫那个时代，神拣选他的时候，神差遣这个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是偷偷去的，因为那时候有扫罗王在那里，神已经对扫罗王已经，因为扫罗王是不合神心意，神拣选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所以到他家，这个大卫家里去的时候啊，他有七个弟兄都在那里，只有他因为太小了，大概啊在家中不被看重，但是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啊，说这个都不是，你还有没有儿子？他说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说你就叫他来。结果他一来，撒母耳说就是他啊，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就告他。你要知道这是暗中做的，因为如果扫罗知道神告另外一个王，大卫可能没命啊。所以大卫是先有王的身份被高利做王啊，但是他一直，你看他的环境，他一直在扫罗的跟前来服侍扫罗啊。所以我们稍微想一下啊，大卫，你去看大卫一生，也这个前大卫的前面一段非常的美啊。大卫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扫罗的追杀里面啊，逃来逃去，其实他有王的身份啊，他没有以王为自居，他还在扫罗王的底下，借着扫罗王的各样的追杀和环境，让他可以成长啊，成长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王啊。我想最美的就是撒母耳记，我们请跳到那个撒母耳记23章好了，23章14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他交在他的手里。你知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任何的环境都不能伤害我们，神是我们的保护啊。24章4到5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你知道扫罗到处追杀，结果扫罗这个大卫躲在跟他跟随的人躲在一个洞里面，这个扫罗跑进去大便啊，那大卫跟随的人就说，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是神把他交在你的手里，赶快把他杀了吧，你杀了你可以做王。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去割掉他一个衣服衣襟啊。圣经怎么记载，他说他心中还自责， 这是一个作王生命的人啊，他作王不是自取强夺的啊，正如主耶稣在主耶稣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他虽有神的形象啊，神的啊，但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是自己去，他自甘卑微啊，因为他作王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能用自己的手去夺这个王位啊。26章，大卫第二次不杀扫罗啊，这个26章9-11节，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而无罪呢？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了。第二次扫罗，大卫又有机会杀扫罗，扫罗没有，大卫没有杀他啊，只是把他的枪跟水壶拿走，给他一个警告啊。所以你知道大卫的成长，他本来已经有作王的生命啊，神他有这个作王的地位，但是神要借着环境，借着扫罗，让他这个生命成长，成长的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下5章4节跟10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你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导的人，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服在神的管理里面，让神在环境中让我们可以成长，等到我们的生命老练了，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和供应啊。神救赎我们，我想总结一下，神救赎我们啊，把我们从各样的环境里面，神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要守住啊神的恩典啊，我们能够有机会在神的家中服侍啊，我们在生命和品格上让神来训练我们啊，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什么都遵循神的话，让神的真理来建立我们啊，我们一直保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每个人成长最需要的啊，任何的环境都要从神的智慧和眼光来看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真倒霉，怎么有人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啊，基督徒没有倒霉的事，基督徒只有借着环境，借着困难，神要在后面是带着恩典和祝福啊，让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我盼望借着扫罗啊，借着这个约瑟跟大卫他们成长的过程来激励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伏在神的面前啊，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目的和旨意，让我们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长大成人，有丰盛生命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永远的爱我们，所以你以恩典成为我们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供应。主啊，你救赎我们不仅是让我们仅仅得救以后上天堂，你救赎我们乃是让我们 更多来信靠你，更多借着你的话，你的真理，让我们被你分别为圣。求主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每一次每一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而且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应用，可以享用。求主借着你的灵施恩祝福，让我们都有一个成长的心智，愿意让神能够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成全，让教会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主施恩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和每个弟兄姊妹的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